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六发为你上夜间与时间的课程了。我们之前刚刚讲完了一个主题的三堂课，跟你说明了一下夜间行乞食的原理。我盼望这些解经的知识能够帮助你在以后的读圣经的生活中更有收获，对于圣经的整体信息能够有更好的掌握。记得上次课讲到了夜间行的乞食一个示范的时候，我提出了圣经中的律法来作为例子。收听过的朋友应该会晓得，我是从三处的经文来解释律法的作用呢。那么这三处的经文所显示出来的律法的作用都是与洁净性的启示有关呢。我们看到神为了成就救赎的计划，为了使人能够领悟他的心意，使用了律法来显明各样的真理。因此律法在圣经的启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无可置疑呢。然而在我选择的这个例子中，也牵涉到了另外一个与解释圣经有关的现象，这个呢我今天就要来为你说明了。这个现象就是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经文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概念。就拿律法来讲吧，律法这个词在圣经中有相当灵活的运用，可以用来代表西奈山所颁布的摩西律法，也可以代表一切旧约里面所说的条文。律法可以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卷一卷的旧约典章，也可以是比较抽象的存在于人心目中的心思为人的准则。那么狭义来说，律法只是旧约礼拜的条例，牵涉会幕的敬拜和祭司的礼仪。前两课解释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希伯来书所着重讨论的律法就是这些敬拜的条例。然而广义的来讲，律法是人心对于是非合本的检查。神爱律法放在人的知识当中，以至于人可以晓得如何去行善。那么上一个礼拜讨论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加拉太书所讲的就是倾向于这个方面的定义。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经节中，同一个用词可能有不同的定义。我们读经和解经可不能不注意这个东西，说要把经文用词的定义准确的找出来，还得照的用词所代表的概念去领会经文的意思。那么我今天要跟你讨论呢，就是这方面的解经原则。在以下的时间中，我会提出好几个例子来跟你研究，来帮助你明白哪样叫做用词的定义，或者说是用词的概念。这个话题呢和有关的原则应该是对解经和研经有一定的帮助呢。
心就是所挖之时的实地，是未解之时的确据。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用词或概念是哪意思呢？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你说桌子这是一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呢就代表一样东西， 我们爱这样东西称之为竹子。于是呢，一讲起竹子呢，我们脑海中就会联想到一类型的竹子的东西，这就成为了这个名词的概念。但是由于人类语言和灵活性，竹子这个名词可能被用来表达另外一些有关的概念。比方说，我的办公室的地方有好几张竹子，有一天我拿了一大袋水果分给办公室的朋友吃，我说，来吧来吧，买个竹子拿几个吧。那么我这样说的时候呢，我这里所说的竹子是代表坐在那个桌子的那点的人，你说个是呢？就好比说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它代表的我们十三亿的同胞，但是篮球比赛里面中国对日本那个积分牌上写的那中国，则是指十个人左右的篮球队伍。又或者在一幅世界地图上面，你找到中国两个字，这两个字就代表呢属于中国的一片土地，因为地图是高画加盖用的。如果再找几个例子来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学贯中西这个成语。那么学贯中西呢，成语里面这个中字所代表的中国，不是指中国人，也不是中国的土地，而是指中国的文化和学问。由此可见，同一个名词在语言的运用上可以产生不同的概念，可以有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实物的概念，或者是抽象的概念。而圣经也是透过语言来表达呢，因此圣经的内容里面也有名词，更是有概念呢。有时候同一个圣经的用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也就是这个原因。在过去讲过的课程中，跟这一点最为相似呢，就算是圣经的修辞这一课了。里面呢，代名法或者说是代表法。我告诉过你，圣经提到雅各这个名字，不但代表雅各这个人，还代表雅各的后裔以色列。而犹大呢，也不只是指犹大这个人，却也可以指犹大族，甚至是包括了便雅悯族的以色列南国。如此类推，让我们多温习一个例子，你说个好。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神诅咒蛇。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记载说，蛇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曾经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他说，蛇是不是吃土的呢？其实不是，终身吃土的土字呢，是指地上的东西。终身吃土是指蛇必须一生在泥巴里面生活。那么圣经中的用字或用词有时候是灵活运用呢？我曾经在圣经的修辞一课中跟你说明过，现在再集中一点或深刻一点，我们呢就会来讨论一下圣经的名词和概念的问题。我今天打算继续跟你研究的名词就是律法。那么律法呢，也是上个主题我们已经提到过呢，我觉得也很有讨论的价值。律法这个名词在圣经中运用的相当灵活，所代表的概念也是非常广的，所以它所代表的真理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先从比较具体的概念来考察，请翻到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经文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呢。那么律法上的话是哪样话呢？对于当代的犹太人来说，圣经是从神而来的话，而所谓的律法上的话是指圣经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的话。因为律法这个名词是与经典通用的，而当时的经典呢，也就是旧约圣经。因此罗马书的三章十九节的上半节说律法上的话，这个律法是代表旧约圣经。好了， 我们比较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的下半节，就会发现旧约的经典有更仔细的分类。那么请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经文说道，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我们特别注意好下半节，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个律法和先知呢，显然又是指旧约经典而说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要证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旧约经典的根据呢。犹太人的权威却在于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换而言之，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就是旧约的经典。那么律法和先知这个里面的律法就并不代表整本旧约了，而只是代表旧约中的律法书，得以跟先知书合起来才能成为旧约。由此可见，同一个律法这个词在十九节上半节代表整本圣经，但是在罗马书二十一节下半节的时候就只代表其中的律法书这个部分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名词的运用是多么的灵活了。好，那么我们再看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的二十节，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经文说道，律法本是外天呢，叫国犯亵渎。请注意了，这外天的律法它的含义跟上面说的经典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点的律法牵涉一个很积极的动词，就是外天，也就是加上可能意思，就意味的是在神所启示的一切里面，律法是插在其中呢。来看上文下理和比较别处的经文，就会发现这个外天的律法是指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只包括十诫和其他西奈山之约的条例，所指呢是条例而不是书卷。那么上文的第五章十三节可以做一个注解，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说，没得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得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完。那么亚当是带来罪呢，摩西是带来律法呢，而罪是先有呢，律法是外天呢，叫过犯亵渎。那么意思就是摩西的律法已经把有过犯显明出来，这个跟上一课所读过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是一样的道理。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说，律法是为过犯添上呢。这节经文的律法也同样是指西奈山的摩西律法。好了，律法可以代表旧约，又可以代表律法书，也可以代表西奈山之约的条文。那么这还有别的呢？其实还有，还很多。现在有不少的经文中，律法是代表神的心意，代表神对人的美善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律法是对我们有益处呢。因此在诗篇的十九篇第七节，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诗人这样说道，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那么制定的律法是指神完善的旨意和要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请看罗马书的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经文说，我们既然在宽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那么这句里面的律法被描写为是宽把我们呢，是对我们没得益处呢，没这样又是为哪呢？因为有人企图利用律法来作为取悦神的方式，以律法来自我满足。那么这样一来，律法就是无效呢，反而是捆绑我们的了。我们看到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带出了不同的概念， 前面说呢是好呢，是指神的美意而说呢，但是后面说到呢这个捆绑我们呢，则是消极呢，是指人所利用的一个错误的途径，一个无效的方法，一种捆绑。这两个含义是多么的不同啊！最后一段与律法有关呢，我想提出来做示范的经文呢，则是罗马书呢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罗马书讨论的是基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很多地方都会牵涉律法的问题，会提到律法这个词。我们来看罗马书呢第二章呢第十四节。罗马书二章十四节经文说，没得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得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写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才有律法，相应的来讲，只有犹太人才承袭神所颁布的律法。但是呢，广义的来说，神放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良知，能够成为自己判别是非而辨别出来的是或非，已经是一种律法了。刚才的经文说，这是写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因此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律法是刻在一切外邦人心中的律法，而不是犹太人的律法。两者虽然不同，但功效其实是相同的，所以一样以律法这个名称来描述。那么这又是一个名词相同，概念却又不一样的例子了。我们读经的时候，遇上这一类含义众多的名词，是要加倍留心的，要从上文下理去观察，找出名词的正确定义来。那么这样子的查经也是挺有趣的，如果分析的清楚，明白经文也就明白的更清楚了。好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是加拉太书呢三章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这是前面两课也讨论过呢，现在可以更加详细的来分析。经文这样说，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些，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劝导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那么这个看守的律法是指哪样律法呢？如果我们明白并且再看上文下理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个律法是为过犯贴上的律法，换而言之就是摩西的律法。然而加拉太书的真理是不是只应用在犹太人身上，而不应用在外邦人身上呢？当然不是。从原文去研究，这个二十三节的律法这个词是某加冠词呢，那么希腊文的文法之名，摩西律法是专用的名词，应该是有冠词呢。那么如果是没得冠词的律法，就是一般性的律法，也就是一般性的原则，相当于说是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外邦人心中的是非观念。如是者呢，加拉太书指定的道理就把外邦人也包括在内，而看守我们呢，不仅是犹太人的律法，还有外邦人心中的良知，这一切都不能叫我们得救，却只有叫我们晓得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情愿放弃这一切，情愿放弃这一切，我不在乎名与利，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有你，不爱 觉得贫穷，只要有你，只要有你，只要有
好，那么现在把刚才提到的律法的含义很快的从头讲一遍。作为一个总结，我刚才提到的律法的概念一共有六个。第一个，律法代表旧约的经典。第二，律法代表旧约经典中的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第三，律法又可以代表西乃山之约里面的条文。第四，律法是神对人美善的要求，是对我们有极大益处的。第五，律法是定人的罪，捆绑人的法则，是追求自我满足的错误的途径。第六，律法在万般人中，也就是良知的声音，是人心里面的是非观念。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你讲的一些律法的含义了。在不同的经文中，律法两个字带来不同的定义，引出不同的概念，这个事实是发人深省的，提醒我们在改进的时候要千百留意，不要一知半改呢就随便为经文中的名词加上武断或可能错误的定义或解改。那么名词的概念既然可以变得那么的繁复，我们该如何去掌握准确的意思呢？我觉得啊，过去讲过很多改进的原则都能够指示我们要如何的去掌握今晚的本意，而名词也是不例外呢。首先，圣经的语言我们必须加以尊重，圣经是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写成的，因此啊，名词的定义必须回到原文去找。比方说，当我们用中文念律法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直截了当的把它解释为法律，于是会联想到中国人的法律，就把它解释为我们国家的法律。那么如果你这么想，就是漠视了圣经的原来的语言了。不错，中文圣经是用了中文字写呢，但是写出来呢却乃是带有原文的含义呢，应该以原文所指的意思为根据。因此律法所指呢娃娃是希伯来人的律法或希伯来人的经典，这一点是不难不注意呢。有时候圣经原文的知识会帮助我们对圣经多有了解，对圣经原文的文法的认识也能够启发我们领悟。我以前也曾经讲过语言或背景的原则，也希望你在现在仍然能够记得，遇上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经文中有不同的概念，这个时候语言的背景很可能就提供了一些帮助。其次呢，上文下理更是常常可以为读经的人定出名词的概念来。那么上文下文重要性是无可置疑呢，留意上文下理的人对于名词的定义或句子的作用都往往掌握的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如果毫不留意的话就不免会断章取义了。今天我就为你指出众多的律法的含义中有极大部分都是可以从上文下理里面可以推断出意思来呢。律法这个名词本来是简单不过呢，在原文中也没得那不同的字眼，但是啊，在写作的时候却是可以用不同的用法呢。这些不同的用法唯有从上文下理中去摸索出来。比方经文说有律法或先知为证，那么这个律法或先知是放在一起呢，所以是与先知平等呢，相当于旧约中的律法书或先知书并排， 但是如果今晚见到的是禅意的问题，从上文下理中知道禅意的途径之一就是律法，而律法是教人死呢，那么制定的律法就是指人的努力想在神面前靠自己的力量称义了。上文下理的重要在名词和概念的这个问题上可见一斑。最后让我们来指出同名词不同概念这个事实会带来的好处。名词的概念固然可以复杂，但是呢也能够表达出更丰富的真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在一些比较复杂的名词上呢下下功夫，把它的意思都准确而深刻的解释清楚，那么我们一定会更加的认识圣经，更加深刻的明白神的真理，我们的圣经知识就不会流落一知半解的地步了。对于侍奉神的弟兄姊妹呢，教会的领袖要负责牧养和教导的人，如果懂得掌握圣经名词的概念，那么教导的时候内容也可以更加丰富一些。比方说以律法为题，可以讲的道就不只是一篇了，而是有好多篇好多个主题了。当然不是每一个圣经的用词都是有那么多面的含义呢，也请弟兄姊妹呢不要走极端，千万不要按相同的字眼无缘无故呢就拆成众多的含义来看了。要以圣经本意为根据，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例子呢也就是律法这个词，可以说是在圣经中具有意思比较丰富的一个例子了。但是呢如果其他的一些字眼想找出多一个意思可能都不容易。为了使你对名词的概念知识有更轻松的了解，我在下一课会继续做一些示范，我会提出一些比较普通的例子来跟你研究，我们一边改进一边学习用名词的含义来启发我们，你说个好呢？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Thank you.